누가 이렇게 동전지를 박사님 돌리시냐?
那么把它不是用之后，就是进行一种分支，包括什么解释造从观状论之类的，就上次的关系造论论。那么这个论点呢，分了造论分支和所学的论义，现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当中呢，也分了这个造论五支，由谁所著，为谁而造，然后是属何范畴，全的内容和有何必要。<咳>那么现在讲的是第五个问题，是有何必要。 实际上这样造这个论点的必要性呢，是为了让后学的这个弟子对于整个大乘的这个定啊要义的产生，将要义觉的产生定解，然后呢，通过这个定解呢，获得殊胜菩提果位。<咳>那么现在呢，还在宣讲第一个问题啊，怎么样对整个大乘产生这个定解的问题。那么这个呢，对整个大乘产生定解的方式和对本论产生定解的方式，那么现在讲的是呢，是这个对本论啊产生定解呢，从五个方面啊，从五个方面观察，前面呢已经讲过本论啊把这样一种真正能够起作用的案例成这个世俗谛。第二个方面呢，是在明年地当中成许自证。三个问题呢，一切显现是由心而进行这个安立的。 第四个问题呢，把圣义谛分为真实和相似两种。第五个问题呢是二谛各自承认互不错乱之必要性。<咳>那么就这样五个问题，五个问题当中呢，其中前面的四个问题已经讲完，今天要讲的是第五，其五二谛各自承认互不错乱之必要。<咳>那么就说对于世俗谛和对于圣义谛，就说各自承认互相不错乱有这个必要性。 那么实际上这个问题呢，是从就是说后德位的时候，那么如果后德位的时候呢，可以分开二谛，分开二谛的时候呢，世俗谛有世俗谛的所许，圣义谛有圣义谛的所许。<咳>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承认世俗谛不矛盾，和这个圣义谛的承许不矛盾，承认圣义谛的同样和世俗谛的承许是不矛盾的。所以说二者之间呢，必须要互不错乱和安立，有这样一种互不。 错乱安立这个必要性，那么下面就是分别宣讲。正由于入定智慧超离言思，因而完全超越了语言分别之境。首先呢，是宣说这个入定的智慧。那么入定的智慧呢，是一种超越一般凡夫人的这个语言和思维的这样一种对境。<咳>所以说，不管用语言也好，通过分别来观察衡量也好，都是无法真正去了知入根的慧听的境界的。 在上位如理升起二谛量无垢妙慧之前，也就不可能误入这样的智慧境界。那么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境界，必须要如理的升起二谛量无垢妙慧。那么通过升起二谛量的无垢妙慧，那么在这样一种基础上，进一步的进行修持的话，就可以误入这样一种境界。那么如果对于二谛量无垢妙慧还没有真正的产生，缺乏了这样一种顺悟和顺电，还没有真正的了知二谛无垢无垢量的妙慧的时候呢，真正没办法产生对于这样一种入垢的慧定的总相的了知。<咳>那么如果没有总相了知的话，你根本不可能通过修习而误入这样的智慧境界的。<咳>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入根的慧定的时候呢，是超离言思的。那么在后德位的时候，或者就是说在这个入这个境界之前。 必须要对于二谛量无垢妙慧产生一个殊胜定解，就算是诸位圣者在后德时进行的有无是非等一切魄力，也绝不会超出言语思维的行径。<咳>那么一般夫人就不用讲了，就算是这个诸位圣者呢，他在入定的时候安住在根本慧定境界当中，那么后德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要这个给众生宣讲一些万法的法性。 他已经辨别一些万法的本体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就讲在后德的时候要进行一切有无是非的一切魄力。那么就是说符合圣义谛的、符合世俗谛的这个方面呢，有暂时的需要力。那么如果是不符合这样一种实相的啊，不符合这样一种本体境界的呢，需要破。所以说这些破和力呢，是对于有无是非的这一些法进行破力。那么如果要破力的时候呢，绝对不可能超出。 这个言语的行径也绝对不可能超出思维的行径，因为圣者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呢，他是这个就是说是离开一切分别的，通过智慧照见一切万法的志向啊，就是法界的空性之相。那么初定位的时候呢，第一个呢，他也是有分别啊；第二个问题呢，也是通过语言来进行描绘。所以说呢，在后德位的时候要进行安立，对有无是非、一切魄力的话，绝对不可能超出言语和思维的行径。 因此关于为他众传授开示口出与反方辩论之语等所说的这种情况下有那种情况下无的啊，所有意义一律是依照啊不混淆不错谬而辨别法的妙慧观察而表达的。那么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呢，那么如果要为他众传授这样一种这个一切的世俗地的这些因果啊修法，要为他众传授一切万法的本性，要进行做开示，而且呢和对方要辩论啊，口出于反方辩论之余啊，就说是这个因为对方他程序实有啊，或者说是程序和因果不相符合的语言呢、啊，要这个压服对方，要制服对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口出于反方辩论之余等。这个时候所说的在这种情况下是有的，那种情况下是没有的。那么就是说有的情况下呢都是在这个世俗地的情况下，没有的情况下呢都是在圣地的情况下，像这样的话就善巧的安立二地，善巧的辨别二地。那么这所有的一切意义全部都是依靠啊不混淆而辨别法人庙会，不错谬而辨别法人庙会，像这样的话进行表达的。所以说如果没有对于世俗地和圣意地有一种无错谬啊，然后是这个不混淆的这样一种辨别的智慧的话，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是有，有的时候是无，像这样的话就没办法真正的说清楚，没办法说清楚的话要制服对方，那么也是做不到的，要和这样一种这个给有原则宣讲这样一种无体万法的这个世俗和圣意的本性也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在这样情况下必须要依靠不混淆不错谬而辨别法的庙会来进行表达。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必须要分开二地啊，就世俗地有世俗地的程序，圣意地有圣意地的程序。所以业因果道果这一切法理的破例无一例外均能无有妨害的进行无有妨害的安立以理而成的真实名目。那么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业因果的安立啊，对道果的一切法理的这个安立没有一切例外，没有一个是例外的啊，都是无有妨害的安立啊，以理而成的这个真实名言，因为它是依靠这样一种这个无有错谬、无有混乱的这样一种庙会观察而表达的，所以说安立业因果的时候呢，也能够无错乱的安立真实名义啊，就说是这个如是的这个业、如是的果啊，这个方面的话，就说如是能够安立名言，还有如果这样修道就能够得到善妙的果，如果你那样修道，怎么根本没办法获得这个殊胜的果等等，这一切法理的破例呢，没有一个。例外都是无有妨害的安立依理而成的真实理念，而易于获得无余辨别所知万法的妙观察慧眼，必将自在享受现见远一切细论等性意志等是智慧所见的境界。那么就说是这个易于获得无余辨别所知万法妙观察慧眼，就是说是在世俗地当中如是安立一切正确的作意正确的行为正确的修法，那么在这个圣意地的安立圣意地的时候呢，一切无所缘，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无余辨别一切所知万法，那么一切所知万法在明眼地当中呢有它的显现，一切所知万法明眼地当中有它的作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必须要通过妙观察的慧眼来了知圣意地当中呢一切所知万法本性是空性的，也必须要通过妙观察的慧眼来进行了知。那么如果说是辨别完之后呢，获得了这样慧眼之后，必将自在享受现见远离一切细论等性一的智慧所见境界。那么这个智慧所见的境界，实际上你平时所讲的通过殊胜的智慧照见万法的自性，现前一万法的自性，获得出根本慧眼的这个境界，这样一种前提必须是要在之前呢对于世俗和圣意必须要如理如是的了知，如理如是的观察，这一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在世俗地当中呢你没有好好的作意，在世俗地当中呢没有好好的取舍这个因果，如果一旦把这样一种因果混乱呢，混乱之后呢，像这样这种这个裂慧会障碍圣意地智慧的产生会障碍它的产生。如果在世俗地当中呢该祈祷的该就说是这个观修的，该远离的，该汲取的，这一切的这样一种因缘都具备的话，那么实际上也能够帮助我们证悟圣地。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世俗地它是怎么样就如理如是的安立它的本性，不加任何的分别不加任何的争议和损减， 世俗谛是怎么样，就如理如是的安立，它是如梦如幻的，它是离奇戏论的这个显现，就如理如是的安立。所以说就是说对世俗谛能够非常准确的认知的时候呢，那么就对于世俗谛的本身它没有加任何的这样一种这个其余的争议损减，实际上它的这样另外一方面啊，就是说不加任何争议损减的方面，也就是它的胜利的本体，它的胜利的本体就是根本没有有无是非。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世俗谛的本性呢，真正入做如理如是观察的时候呢，我就了知了世俗谛它是怎么样显现的，就如是如是的安立。像这样的话有这样一种这个对于世俗谛对于胜义谛二者完全没有错误的表达的时候呢，实际上从一个角度来讲，它就是对于二谛双运、二谛圆融、二谛的这个无物的本性做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在这样的前提下就能够真正的享受远离一切虚论等心系智慧所造成的境界了。就衡量现空大等性离四边虚论之真实胜利的理则言，分别单着二谛也仅是分别念而已，为此在名言中也遮破世俗志向成立。那么就说是从衡量的，如果是站在衡量现空大等性离四边析论的这个角度啊，这个真实义的理智的角度而说，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分别单着二谛也是分别念，分别单着二谛呢，就是说有世俗谛啊，有胜义谛，世俗谛是显现，胜义谛是空性，这个方面就称之为分别单着二谛。那么这样一种分别单着二谛呢，也只是从分别念面前而安立的。也只是分别念面前而立的。那么我们就不能有的时候呢就不能说佛陀你安立二谛是佛陀从分别念方面安立的。实际上呢从佛陀的角度来讲倒不必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程序。佛陀只是永远离开了分别念的，佛陀永远不会真正的单着二谛。但是呢就是说是如果要给具有分别念的众生来宣讲的时候呢必须要分开二谛的。所以必须要让这个分别念去了知世俗和世俗。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分开二谛的这样的程序。要不然就观待他方而成许的观待他方而成许的，要不然就是说自己面前有这样一种这个显现，那有显现的缘故呢不了知他的本性，就安立了世俗谛和胜义谛，所以说呢是站在这个分别念的这个角度进行安立的。既然他是这个单着二谛是分别念面的境界，所以说要抉择离四边的智慧的时候呢，就所谓这个二谛别别的分别根本就没有必要，安立他没有必要了。所以说呢为此在名言中也遮破世俗志向成立，因此说呢也遮破一切的世俗志向在名言当中成立这个观点。那么就是为此在名言中也遮破世俗志向成立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它要表达的直接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就说是这个一切世俗志向成立呢不单单是在圣义当中不存在，在名言当中也是不存在的。这个倒不是说成许了一个圣义也成许了一个名言呢这个因为在字句上他直接从这个字句上的这个他的这个词句的表达的特点来看的时候呢，似乎有一个名言中也遮破世俗志向，好像是陈许的名言了。那实际上呢就是说前面也讲过了，这个世俗谛也好圣义谛或者名言谛和圣义谛二谛呢都是分别念安立的，都是分别念安立的。所以说呢不可能最后在衡量这是圣义谛的时候还是说名言中也遮破世俗志向成立，他不是说陈许一个名言当中遮破不遮破好像一个名言的程序一样，实际上就是名言根本不承认，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世俗谛和圣义谛和二谛的本性都不存在的。那么为什么要做名言中也遮破世俗志向成立呢？那么实际上因为这句话的意思它是关带了一种名言中不遮破的这种这个这个名言中不遮破世俗志向成立的，也就是说在后德位分开二谛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有一个名言谛，名言谛的时候呢要不遮破世俗志向成立，为了关带这个名言中不遮破世俗志向成立的这个含义呢，在这个地方就说是突出显现说名言中也遮破，所以它是有一种这个语言的场合的，它这个讲这个语言的时候呢，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针对，针对后面一个名言当中不遮破世俗志向成立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就是说不分开二谛的情况下，那么就名言中也遮破，实际上的意思直接表达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二谛的名言当中就是说这些世俗的志向成立的显现呢，也是完全不承认的。一乘派在抉择一些万法志向的时候呢。就是说一些万法的本体的二谛当中都不存在的二谛都不存在，所以说就说明二谛本身就不成立。相反站在相似圣义的单空这一角度，以明念量得出的世俗法相成立的结论永远也不能否认。那么相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看站在相似圣义的单空这个角度啊，如果从站在相似单空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啊，分开了二谛了，那么通过明念量呢，得出了世俗法相成立的结论。那么就是说是世俗法相在明念当中，世俗法相是成立的，明念当中是不能够否认啊，不能够否认世俗法相成立的。所以说此处前面我们讲过了，前面那一句话就是明念中也遮破世俗之相成立。下面我们在分二谛的时候呢，站在明念谛的角度，后德位的角度是明念中不遮破世俗之相成立。所以说从这方面看的时候呢，就是讲前面这个意识呢，它是关带了下面这个意识的，下面是不否认啊，前面就是讲的明念当中也否认。那么就是说是从站在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通过明念量可以得出世俗法相成立的结论，永远也不能否认，比如水的自信啊，火的自信啊，一些因果的自信啊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一些万法的自信成立的结论永远不能否认。假设破除而修持单空，势必会偏堕二谛一方，诽谤显现一面。那么这个时候是在明念中啊，就是说世俗法相是成立的，这个是分二谛的时候，在明念谛当中你必须要承许世俗法相成立。那么如果你把这个也破除了，明念谛当中也不存在就是说是这个世俗法相成立的话，那么在圣义当中当时是不承认的，圣义当中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这个已经把这个世俗的显现这个方面已经否定了。那么现在呢，连世俗谛当中也没有这个法相成立的话，就会导致所谓的这个世俗显现在分别念面前也根本不存在了啊，分别念面也不存在。那么就是说分开二谛的情况之下呢，圣义当中也没有，世俗谛当中也没有，这个时候就会成了诽谤明念论。所以说假设破除而修持单空，如果你这个时候把这样一种明念谛当中的四相啊世俗自相破除了，修持一个单单的空性的话，势必就会偏堕二谛一方，世俗谛就完全没有了，完全只剩下一个就圣义的空啊，只是一个单单的空性了。单单的空呢，这个时候的空呢不是双运空的，这个时候的空就是单单的空，单单的空它也没有世俗，世俗已经否定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会变成诽谤显现一面，只承许一个单单的空，那么对于就说是显现这面呢，就成了真正的诽谤了，就成了一个损减。本身呢在明念谛的这样一种理论面前的话，这样一种这个世俗的显现是存在的，但是呢你说明念谛当中也不存在的，就成了一种损减，把本来有的东西说成没有，就成了损减了。所以像这样就根本不符合于这样一种实相，就会有诽谤显现的过失。尤其来讲的话，就是说对于凡夫众生，你不管再怎么说，一切都是单空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在凡夫众生面前这些显现啊，就是这么明明清清的啊，根本不需要寻找，就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耳朵面前等等等等，都是可以完全显现出来的。所以说你又怎么样解释这一切显现呢？根本就不符合这个实际情况。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在凡夫众生面前一切的显现啊，就是这么就是说清清楚楚的显现出来。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你还说没有显现，那就只能说明你的理论有问题啊，不是说就是说是这个西通西是不存在的，而是说是理论有问题。因为这个是分二谛的，已经分开二谛，在后德位分二谛，在这个明念谛当中，这个世俗法相的这个它的显现，世俗法相的作用的成立，必须要安立，不安立就会偏堕单空，安立就会诽谤显现。那就成了真正的，就是说是这个只是一个单单的空了。这是考虑到此种修法与天神派修世俗也不存在等禅定七心论雷同的这类现象。玄奘法王无光尊者才在如意宝藏论中说，不知此理断空者，心生远离有无边，不晓离机有顶见，背离佛教成外道，灰徒生成虚空派。那么这是考虑到这个明念谛当中有诽谤显现，不承认显现的只是一个单单的空的啊，就说这样世俗一切的显现法都不存在，和天神派这个时候讲就是顺势而道。那么就是说世俗也不修这个世俗也不存在的啊，这个禅定七心论等这个里面有雷同的观点啊，也直接就说这个世俗显现法是不存在等等，和这样一种有这个类似的显现的这个有类似的现象，为了遮止这样的情况，那么无光尊在如意宝藏论当中呢，对这样一种问题做了批判的。不知此理断空者，不知此理的意思就是说不知道分开二谛，也不知道就是说是一切显现在世俗地当是存在的，实际上在圣地当中是不存在的，也必须要这个善巧的分别这样一种世俗是否存在的观点。如果没了知，没有善巧了知此理，只是持一个断空无论如何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显现的话，这个方面就成了一种断空论。我们不能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显现，那么如果你是在抉择本空大离系的真实圣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是做一切否定的 啊，这个时候说是啊，一切显现不承认。但是呢，如果你在后德位分二地的时候，在世俗地当中到底有没有显现呢？啊，世俗地当中当然是有显现的。所以说，连这个时候都否定显现了，就完全成一个断灭空了。啊，就成了断灭空，虽称远离有边。虽然在讲这种空的时候呢，哦，你说这样一种空是离开有边啊，离开无边的啊，这样一种空性的本体，但实际上的话就是说不小离机有顶见，实际上成了一个断灭空的。虽然你在词句上讲了离有离无啊等等，那你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断空，无论如何啊，它是这个坐在无边的，它就是坐在无边当中，不是一个真正离有离无的这样一种空性见。不晓离机有顶见，那么就是说不晓离机，那么这个离机呢，有的时候是讲出来这样的，在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新修习大乘书当中第四品当中讲这个有这个离机啊，啊有这个就是说所离啊，有这个离理啊等等，像这样有很多很多讲法，离机就是讲如来藏。那么有的时候呢，在此处讲这个离机呢，有可能是也是可以理解成这样一种这个所离开的法。那么在这个大圆满新修习当中呢，离机和所离啊有差别。但这个在但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离机呢，就说这个从如来藏你可以理解，你必须要了知有显现，如来藏等等这个显现是存在的啊。就如果不晓知啊，不了知这个离机的啊，这个世俗地中存在的道理呢，也会成有顶见啊。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嘛。还有一个离机呢，就上次在讲的时候呢，也是有一种讲法，就这个离机呢也是所离啊，这个离就是所离的意思。所离的话就是说你不了知所离的法到底是什么。离开了法所离的这些基础到底是什么，根本是什么，像这样的话不分青红皂白的，你看世俗地当中把这些所离的法也离开的话，像这样的话就会成为有顶见。有顶见就是说是非想非非想，非想非非想呢，实际上就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有顶的见解啊，就是讲有顶的见，它根本没有任何的定解，它就是在心识面心识面前观修的一切不存在。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讲的这个非想非非想啊，这样的见是这个无色界的见啊，成了这个无色界的界。所以说我们在抉择空性的时候呢，哪些是啊，就是说是这个所离的，哪些是离机，像这样的话必须要分清楚。如果不分清楚的话，全部把这些离开之后就成了诽谤名言啊，诽谤世俗的显现了，这方面就不合道理。所以说呢，背离佛教成外道，那么这种观点呢，就背离了佛教的这个止观双运的观点呢，就会变成外道的这个观点。啊，灰徒僧成虚空派。灰徒僧呢，就说是这个这个成虚空派，那么就说是这个好像一个人的身体上面涂上了灰尘一样，他就身体被染污了，然后之后呢，这个就说是不是清净的一个身体了。像这样的话就就说一些人灰徒僧就变成了虚空外道虚空派。那么就在这个注释当中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灰啊，它是就是说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如果要让别人远离的时候呢，就会把灰撒到他身上。把灰撒到他身上的话，就这个人变成灰徒僧，这样解释的。像这样的话，灰徒僧成虚空派，那么他的这个身体就不清净，把他就是遣除掉，这个不是真正的一种这个我们应该安立的，这个不是我们真正应该挽留的，应该把它驱逐的。是上次在注释当中讲到，如果要让一个人离开的话，要驱魔啊，或者要那个离开不喜欢这个人的时候，就往往就把灰尘撒到他身上。啊，就是说你不受欢迎啊，赶快走开。所以这个时候呢，撒他身上就灰徒僧，他就变成虚空派了，就必须要从内道当中剥离出去，他必定是一个外道的宗派。所以说不能够安立在内道的行列当中，要让他从内道当中离开的意思。卢光尊者也说，这样一种断空呢，根本不可能成为一种佛教的一种宗派。所以也是在名言地当中，在后德位的时候，就必须要分开二地，承续世俗地当中的一切名言的显现。相续中升起远离四边细论的方法，以初学者循序渐进而误入为例，以无垢正理首先遣除，对一切有为法无为法则为实有的单着对境。那么我们的相续当中要升起远离四边细论的方法的话，就对于初学者来讲是必须要循序渐进的，对初学者来讲必须要循序渐进，要误入。那么以这个为例的话，首先呢，通过无垢的正理，比如说呢离一多因啊，比如说呢这个大缘起因等等，这个方面是称之为无垢正理，必须要遣除对一切有为法无为法之为实有。那么如果我们认为一切有为法是实有的，那就可以通过离多因啊、大缘起等等等等进行观察啊，一切有为法实际上是无实的。还有呢，如果把无为法之为实有的话，无为法它自己并没有本性的。这个一切的无为法必须要观待有为法，有为法是具有生住意灭法相的法，称之为有为法。 那么就是说具有生住灭，或者甚至具有生住异灭，这个法相称之为有为法，它有生有住有异有灭。那无为法呢，就是无生无住无异无灭，像这样的话就无生住灭的法叫无为法。所以说这个无为法很明显，它必须关带有为法。如果有有为法，就可以说哦，有为法是有生住灭，那么就有了这样一种之后呢，哦，无啊无生住灭呢，这个就无为法。所以这个无为法的本身呢，必须要关带有为才安立，就像前面的无实关带有实一样。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也可以把无为法破掉，啊，把无为法之为实有的单准可以破掉。那么破掉这个有边之后呢，随即遮止无等剩余三边的单着对境。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无边的单着，对于就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的这样单着，那么剩余三边的单着对境呢，次第都可以破除。那么实际上在四边当中最重要的最难破的实际上就是第一个边，有边是最难破掉的。因为一般的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个实质是极其严重，无始以来串习的实质非常严重，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对于大菩萨们在这个抉择一些万法空性的时候，把所有的几乎把所有的持续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破众生的有边的执着上面了。啊，破有边呢，我们看中论也好，还是入中论呢，或者就是说四百论等等当中的时候呢，就是对众生面前的这些有为法的执着着重打破。一方面从修道的角度来讲啊，如果对于有为法的这个实质很严重的时候呢，它会产生强烈的实质，产生强烈粗大的烦恼，这个时候呢就压不住烦恼的话，修道就中途就成很容易在中途呢变成半途而废的这个结果啊。这个方面也是一个问题，从修道的角度来讲。然后从见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最初如果把有边给打破之后，后边的无边呢、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势如破竹一样，马上就可以很快就可以破掉。所以一般的众生他对于这个无为法对涅槃呐、啊、这些执着的这个很少的，一般的众生对死女儿执着的啊，对这些就是说虚空执着的啊，对这些涅槃很强执着的这个非常少，主要执着的都是这些显现的东西，一些有为法执着很深重。所以说如果首先把这样有边打破掉之后呢，剩下相续当中这个无边等等，这个实际上是一般一方面来讲众生执着也不强，一方面要破的时候呢也是这个比较容易破掉的啊，比较容易破掉，所以说着重破有边。然后呢，就是说后面就随即遮止无等剩余三边的单着对境，接着相应不住单方面的单着对境的殊胜定解修行。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接着就相应不住单方面的执着对境殊胜定解。什么叫做不住单方面的单着对境呢？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殊胜定解，那么这种殊胜定解就是说不住单方面的执着对境的殊胜定解。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显现方面呢也不单着啊，对于空的这种对境呢也不单着，那么这个方面叫做不住单方面的单着对境。如果说是就是说单着有边，如果说是单着无边，这个都叫做住于单方面的单着对境，这个是不是真正的一种殊胜定解？所以说这个殊胜定解呢是应该不住单方面，也不住于有，也不住无。那么是不是让我们就既住有也就是说也住无呢？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此处一个不住单方面的单着对境的殊胜定解的意思，就是说对于有无，对于现空都不执着啊，对现空都不执着，对现空一种圆融双运的观点，这个方面就叫做殊胜定解。那么就相应不住单方面的单独对这种殊胜定解修行啊，这个方面就是开始有了见之后就可以修了。一旦无有轮番同时遮破一切细论之边，即获得法界明现的境界。通过修行之后呢，一旦在没有轮番同时能够遮破一切细论之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获得了法界明现的境界，这个就是说是获得了初地菩萨的境界。法界明现啊，法界明现的话就是说是对于法界的志向已经明明清清的显现出来了，这个时候是绝对是只有通过智慧一个时间当中才可以照见的。否则的话分别念面前啊，要么执着有，要么执着无。但不管怎么样，因为前面已经有了个定解了，前面的定解就是不住单方面的单独对境，这个方面也来自于前面的轮番破四边。轮番破四边之后呢，修到后面的时候，它这个时候相当于内心当中有了一种啊，就是不住单方面单独对境的殊胜定解了。在这样一种总相的智慧上面而修的话，那么修到后面的时候就可以无有轮番的，无有轮番就同时能够遮破一切细论之边啊，不是首先遮有再遮无，不是这样的，同时一个时间当中就可以遮破一切细论之边，这个时候就获得了初地菩萨的境界。入根本慧定的境界的时候，就是一个时间当中完全照破一切边，能够见到一些万法的自性。正如全知说论上给尊者亲言， 观察实相，凡夫会不能顿破四边系，然轮番遮四分，以如理修身见道时，即称通达法界见。全知所能章典呢，实际上就是沙迦派的这个全知郭伦巴尊者。全知郭伦巴尊者呢，他的名字法名叫苏朗桑迪。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他在这个论点当中的觉着中观见解，辨别中观见解的一个叫月光论，上次的笔记当中讲这个叫月光论。在这个月光论当中呢，就是也是和这个地方的意识相合啊进行抉择的，观察实相啊，观察实相凡夫会，就是说在观察实相的时候呢，这个凡夫的智慧啊，它不能够顿破四边系，它只能够轮番破。那么就是说凡夫的智慧能不能一下破除四边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凡夫的智慧，分别的智慧啊，总是在破的一个时候呢，要必须要这个安立一个，或者一个时间当中只能够破一个，只能圆取一个。所以说在破有的时候呢，啊，不能破无；破无的时候呢，不能破有；破显的时候不能破空，或者圆显的时候不能圆空，圆空的时候不能圆显。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他凡夫慧呢是不能够顿破四边系的。然轮番遮四分矣，但是呢就轮番的遮除四分啊，就是首先遮有，再遮无，有有非有非无，像这样轮番的把这个四边都遮破，然后产生一个定解，定解之后呢，如理圆这个定解而修，产生见到智慧的时候呢，即称通达法界见。那么就是说产生见到智慧的时候，就能够顿时的啊，不需要轮番一个时间当中破掉四边系论，这个时候就通达了法界见了啊，就是说是已经真正的进入到了根本慧点界当中啊，这个时候呢，全真波波呢引用郭伦巴尊者的观点来进行安立啊，究竟的实相应该是这样的。对此，远离四边系论真实无二的实相，前义的诸位智者成就者，视之为清净无垢的至宗。通过具足金刚乘的甚深窍诀要点而现前真如的方便，依靠四正因等确凿理证的途径升起定解，加以修行，最终对本来清净。任于自成啊，真实啊，任于自成真实无二之意，以稳超胜券现证的成就者，可谓连接不断涌现。那么这一段呢，实际上是要讲到这个智宗啊林脉派的这样一种观点。智宗林脉派观点显宗和密宗结合起来，那么怎么样就是说是达到一个最圆满的思想点的。那么就是说是前面已经讲到了中观见是要轮番破四边。啊，对有无四边，一切四边系论都必要远离。对此远离四边系论，真是无二的实相。那么真正在实相当中，再从空分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是远离一切四边系论的。这种远离四边系论，真是无二实相呢？前义的啊，诸位自称啊，前义就是讲前义派嘛，另外派就是讲这个旧派，旧派是前义派啊。前义派呢，上次在讲过，有的是个不同的观点。啊，不可能观点的安利啊，但是一般的这个说法就是从脱密三不扎啊，从这个最早的一个意识脱密三不扎开始啊，一直到全知荣枢班智达啊，这个期间呢就叫做前义啊，前义，然后荣枢班智达之后呢啊，从这金山波那个时候开始往后，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后义，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前义派呢，都是有很多时候都是指这个明白来的前义的诸位智者成就者啊，视之为清净无垢的之中，就把远离一切戏论真实无二的实相，把这种实相、啊、把这种观点啊，就安立为至中啊清净无垢的观点了。然后这个就是从这个共同的这个角度讲的，通过具足金刚乘的甚深窍诀要点而现前真如的方便。那么就这个要具备这个方便，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在显宗的基础上呢，再加上金刚乘的甚深窍诀的要点，就可以现前真如。那么现前真如的方便是什么呢？啊，依靠四正因等确凿理证的途径成就正见。那么这个四正因呢，是在这个密宗当中，在幻化网当中呢讲这个四正因是讲的多的。那么这个四正因实际上就是四种理论啊，四种理论。那么四种理论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在显宗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抉择这样一种最究竟法界的。这样一种四种根据，下面呢在注释当中也有这个一因限量文字相加持啊，就是讲这个四种理证啊，四证因嘛。那么首先有一个一因呢啊，一因实际上有啊，有时候也叫一理。那么这个所谓的一因或者一理呢，它主要是抉择这个法界等性的啊，就是空性嘛。前面这个远离四边系论的，实际上就是用第一个因啊，就是用第一个啊，就是用这个一因。那么如果你要抉择法界等性，就用这个空性的一因。那么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一切万法都是等性的，没有很多很多的差别。 啊，一切的差别都不存在啊，在这个空性当中啊，就是一个法，完全就是一个本体了。像这就叫做一因或者一理，这个因也叫理，叫推理的意思。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一个根据，这个方面就叫通过一因来抉择法界。那么实际上就要抉择这样一种这个法界等性呢，除了中观一乘派的抉择方式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所以说，在这个很多观佛网的注释当中讲的时候呢，他这个一因讲的时候就离多因啊，啊缘起因啊，就通过这样的因来抉择这个等性。所以这个就是从一因的方式来抉择的。那么这个在讲的时候呢，第二个应该是文字相啊，在解释的时候第二个是文字相。那文字相是抉择什么呢？文字相是个比喻，实际上这个文字相呢，它是抉择的是一种这个它的名分啊，身智啊，就是说具有这个比众当中有一个啊，就是说是身智嘛，它显现名分方面的。前面是空分嘛，等性啊，一因是主要是抉择法界等性的。第二个呢，文字相它主要是抉择显现的。这种显现不是一般的这种不清净的显现，这个显现是一种清净的身智的显现啊，就是本尊身呐 本尊的有尽智慧啊，怎么样觉得它有啊，通过文字相的抉择。文字相它是个比喻啊，比如说一个首先一个阿字，那么一个阿字呢，就是说是通过不同的发音的部位，然后就显现了不同的音啊，比如说在藏文当中，在梵文当中嘎咔，像这样的话它都是有一个阿字的音在里面的，那么都一个阿字的音在里面。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他通过一个阿最原始的这个阿字音呢，像这样就是说是这个阿字音它是所有的字母当中都有这个阿字，那么就是说他通过不同的发音的部位就显现了不同的字啊，显现了不同的词语。像这样的话就讲到这个文字相啊，它要比喻什么呢？它要比喻的是一种身智的显现。它就是说在法界本性当中，一切万法都是等性无二的，这个是前面的一因已经抉择完了，这个是法界等性一样的。但是通过不同的因缘呢啊，就会显现不同的身智啊，通过不同的因缘而显现不同的身智。但是呢就显现不同身智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原始的这个阿字的因它是没有远离过的。所以说在显现不同身智的时候，它的这个法界等性是没有远离过的。不管怎么样呢，反正就是说是这个法界等性和身智二的之间呢，如果说是要抉择法界等性，就通过一因来抉择。如果你要抉择，要对这个名分的这个身智产生定解，就用文字相来抉择啊。这个方面文字相它主要是抉择啊，就是说是清净的智慧。前面是抉择等性啊，后面是文字相是抉择清净的身智方面的。它是觉得清净的身智，身体方面呢是啊，就是说一种显现方面的吧，就这个一切的显现是个身体，有的时候在密宗当中讲的哦，一切的这个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气世界啊，都是本尊身，一切的分别念都是清净的智慧，把这一切都觉得为清净呢，就是这个身智了。所以说，这种现分方面是通过文字相来觉得的。第三个的理应该是加持理，那么就是加持的这个加持理呢，就是说是实际上这个加持的意思就是说，一因和文字互相加持。互相摄受，互相加持，这个方面实际上就是讲这个法界等性和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智慧无二无别，互相加持无二无别啊。我们要知道啊，实际上就是说一因和文字所表达的法界等性和它的这个清净现分身智，它是没有办法离开的啊，没办法离开，这个叫做加持，必须二者之间互相的应持啊，就是说是这个名分离不开它的这个等性，等性离不开它的这个名分，像这样二者互相加持成一位。然后最后一个是限量，最后一个限量的意思就是说是你必须最后要通过这个个别自证去限证它，去限量了之，这个方面就是讲限量理啊，就限量理。所以说像在这个抉择密宗的时候呢，有见啊，有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见就说是这个见次根性的这种抉择方法。那就前面我们讲这种是见次更新的，还有一种就是说是这个顿悟更新啊，顿悟更新是另外一种啊。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介绍。在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实际上意思都差不多，意思都是差不多的，只不过他把第一个把一因和这个文字啊，不是一因文字，就是把这个法界等性和清净智慧作为一因那进行抉择，然后是文字，然后是这个加持和限量，像这样实际上解释的方式都是差不多的。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要对一切的等净无二的法界产生殊胜定解的方式。啊，以后上次如果要讲大法网的话，就是我们在学习大法网的时候呢，前面一部分它也是抉择这个一切万法等性的，抉择一切万法等性的时候呢，就是通过中观理，通过很多中观的这个方式来直接抉择一切万法是等性的，是空性的。 后面呢就用过很多密宗的窍诀，就是讲到了这些文字相啊、加持限量啊等等，有的时候是从直接的方式的抉择，也是显现都是本尊的，有的是从间接的方式的抉择的。所以说在这个方法当中，要真正让我们知道现在所安住的一切全部都是清净的智相，这个是在这个幻化网当中呢讲非常的清楚啊，讲非常清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以前的一部分道友可能也是学习过没有，就是里面这里面的道友不知道学习过没有。像这样的话，以前是96年97年的时候上次讲过这个幻化网，翻译过来之后呢，把这个幻化网的总说光明藏论，这个是翻译，翻译之后呢，就说是一部分道友是学习过啊，学习过，当时呢也是很多道友对这个等经无二呢还是产生定解的啊，的确他的这个论点的加持也是不可思议的。啊，加持的这个部分那么这个窍诀啊，它里面讲的这些方式非常殊胜，所以讲完之后就知道升起之地为什么一切都是清净的，这个根据在这里面讲清楚的。如果你不知道根据，只是通过仪轨去修习的话，就不知道好像是硬生生的把这个不清净的东西灌成清净一样。真正学了幻化网之后呢，就是说是从它的道理上面就知道一切万法本来就是这样的，本来就这样的道理给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内心当中不得不产生定解，就对密宗的这样一种理论呢，对密宗的殊胜性的确马上就产生一个这个定解了。因为它的道理上面就讲很久，而且这个道理都是在显宗的基础上啊，就在这个显宗当中的二转波的这个空性的基础上，三转的这个如来藏的光明的基础上，然后再给你介绍一些万法一些的显现啊，一些的生一些里面的分明念都是智慧，这个讲得很清楚的啊，讲得很清楚。所以说这样法是非常深非常深的，上师摩诃他也有这个讲的这个意思，但是就是说是我们有没有这个福报听呢，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还不知道。所以说要听这些非常非常深奥的法的话，也是必须要具备一定的信心啊，要具备一定的福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经常要祈祷啊，祈祷上师啊，祈祷护法神啊，你自己要发愿啊，这个要听这样一种这个密宗的这个因缘要速速成熟，成熟之后呢，上师也会讲这个速成法。所以真正在里面讲是一个叙事，从他这个密宗的见解啊，密宗的修行啊，密宗的灌顶啊，密宗的这些等持他的事业，他的手印啊，这些咒语啊，一个一个讲的这个非常清楚。尤其是莫不那些他老人家在讲这个幻化网的时候呢，都是把他的精华把他的要义啊全部放在里面，通过啊就是说大圆满的这样窍诀摄持的方式来讲解。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这就对这个密宗的很多很多啊他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见解，清净的见解，像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个真正不退的一种信心啊，不是说现在让我们就硬性的去接受的，他是因为他讲根据啊，为什么是一切万法是清净的，为什么是等性的，把这些殊胜的根据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个时候讲的生就可以通过这个途径产生定解啊，这个定解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像在我们学完之后呢，就觉得看了一些人说密宗当中没有理论啊，这个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是不承认的啊，不承认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些说禅宗没有理论密宗也没有理论，他可能是不是从密宗的一些敲铃，就说是敲鼓啊、摇铃子啊，像这样的话做一些实际这个方面说，还没理论，你就做就可以了，就像观三密相应啊，三密相应解释的时候也是非常简单的。但为什么三密相应这些方面就说是不是没看到，还是没有去理解啊？就说是密宗当中是没有理论的。那实际上真正我们看到密宗的理论更深、更圆满。啊，对讲一些等性的时候呢，就说显宗当中根本没讲到的东西，在这个当中，在这些像幻化网啊，像就是波普那些幻化的一个总义嘛，全是无光尊者还是有这个三部对幻化网的这个注释，浅出黑暗的方面有三部注释，还有呢全是荣枢班智达的方面也有对幻化网的一种就说是殊胜的解释，珍宝解释也有的，还有像朱清真波切的这个幻化网的注释啊，还有说是以前罗京大业寺的幻化网的注释啊，像这样的话幻化网的注释是非常多，里面讲这个密宗的这些等定无二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你像我们接触一些这个道友，一些藏族的这些喇嘛，他们是一个喇嘛和我比较熟，他是学习这个幻化网班的幻化网班的，他就说有一次呢，我说要去转坛城，他说不用转坛城，我说为什么不用转坛城呢？他就说我就是坛城。他实际上他当时呢学幻化网，在幻化网当中就是讲这些这些就是说是这个五蕴什么样是一个五字就是说五方佛啊，然后就是五大怎么是五佛母啊，这个这方面讲得非常清楚。他如果有定解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的身体就是坛城啊，你说是你这样安住就可以了。实际上真正就是说是当时我没学过啊，这些人你都没学过，他一说我就能够理解他的意思啊，他的意思我是理解的。所以像但是呢就是说是他不转我去转的话，他不转有他的道理，我去转有我的道理。 象征的话也是有这样的。所以说象征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通过外在的坛城，我们去转的时候呢，就是在这里提醒自己啊，就是说这个坛城它的外面它有一种这个显现啊，这个就是清净的自信，你去转的时候呢，实际上逐渐逐渐和这个本体相应的，它有一种这样一种啊，通过转的啊，通过顶礼啊，通过供养这个外在的坛城，它对显露自相续的坛城呢都有些帮助。所以实际上在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啊，真正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讲这个例子啊，就是你学了这些教理之后，真正就会产生个定解啊，一切万法就是清净的，啊，就是等性的，自己就是佛，自己真的就是一个佛。像这样的话，它是从内心当中产生一个根本不可以动摇的定解啊，这个完全就是通过这个密宗的加持力，通过这些殊胜的理证啊，就可以产生一个啊，就是说坚不可摧的定解的。这个学习完之后，这个就知道了。那么就是说，加以修行，最终对本来清净任意自成啊，真实无二之意，我叫称愿的成就者可谓皆天不得出现。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它最终就可以对本来清净和对任意自成。那么就是说前面这个四正因，它主要是对这个幻化网当中的一些啊本来清净啊等等产生定解。后面就本来清净和任意自成，这个是对大圆满像这样一种最高的这样一种这个见解产生定解的。本来清净和任意自成的这个是最高的大圆满教法当中提到了这一问题，这个都是从所见的角度去理解的。那么对这些已经稳成圣卷的成就者，可连接不断的涌现了。从他们智慧中流露出的伏藏法数量极其可观，正得通彻红身果位者也屡见不鲜，纷纷现世，如同向导一般，可作为正果因。然后从他们的智慧当中流露出来的这个伏藏法，就是说证悟之后，从他们相对当中流出的伏藏法的数量是极其可观的。一方面，这个伏藏法呢，它是从这个有的时候莲花大师呢，他把这些伏藏法啊，由于时间没到的缘故呢，或者说为了利益后代有情的缘故，把这些殊胜的修法，他在啊就埋在这些岩山当中。啊，一些这个就是山洞当中啊，或者说是岩石当中啊，有的时候是埋在海里面，啊，有的时候是这个啊，就是浮藏在虚空当中。像这样的话，时间成熟之后啊，就会出现这个浮藏师，然后把这些从这个从岩石当中取浮藏啊，法空如意宝也是从岩石当中取浮藏。还有我们在看过录像当中呢，法空如意宝是在青海啊，是在宁波湖当中呢，也是取这个金刚扎罗啊这个浮藏的时候，当时在录像当中也是非常清楚的。当时龙的护符也在旁边嘛，啊，龙的护符还有这个四大的那个多拉护符，他也在旁边嘛。像大家去看到是我们在录像上面看不到、看不清楚，好像法王这就是这个好像在水里面在抓一个什么。当时就龙的护符说他是一个宝妾，是从水里面慢慢这样过来的啊，过来。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也看不到，护符的意思就是说是从这个当时在旁边法王旁边，他就是从一个过来，直接从水里面这样过来，法王是抓在手上的。像这样就是取出一个金刚扎罗的符章，就是这样，也是这个现量可以见到的。还有从虚空当中直接取符章的，也是有一些有符章师，他也是在这个从这个色达到下面的时候，在当时是在水电站那个附近有一个神山嘛，那个时候呢突然一伸手虚空当中取一支神剑，像这样的话可上网他们的这个神剑就是取出来的，像这样就直接从虚空当中取出来这个符章法。还有一些就是从这个智慧当中取出来的符章法啊，智慧当取伏藏法最明显的代表全真波普陀戒。像这样的话，敦珠法王在他的这个波普陀戒传记当中，敦珠法源嘛，敦珠法王他有一个灵马派的这个佛教史，后面一个就是全真波普陀戒。他就说是，全真波普陀戒呢，他就说从岩石当中啊，在外面没有取过伏藏，显然上没有取过伏藏，但是对于这些重视有必要的教法，都是从智慧当中自然流露出来的，这个叫做易伏藏。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虽然从外在上面没取，但是他啊所安立的这些所写的这些论点，很多修法呢啊，就是不可思议大量的伏藏涌现出来。所以说他就说是莫非那么去了，就成了一切伏藏之王，一切依伏藏之王的。就像这样的话，也是高度赞叹的。所以说这些大德呢，有必要的时候，他是从智慧当中这样流露出来的。法空如意宝一方面也是从外在这岩石当中啊，从这些这个水当中啊。湖当中取伏藏，一方面就是说是从智慧当中也是大量流入出的很多很多的一次伏藏法，像这样的话的数量也是极其可观的。然后这个方面是一种成就相，然后呢证得通彻红身果位者也屡见不鲜啊，纷纷现世，而且呢通过修持这样殊胜的这个教法，证得了殊胜红身果位的人也是屡见不鲜，纷纷现世的，如同向导一般，可作为正果因。那么这些啊这样一种果位，这样一种视线的这个事迹，可以作为一个向导。作为向导一样啊，可以对帮助我们产生一个定解啊，帮助我们产生定解。他们修持的这样一种现空无二啊，他们的这样一种教义啊，他们的这个成就的果相啊等等，这些方面都可以作为向导一样的作用。那么向导一样作用，引导我们的心产生定解，所以说它可以作为正果因 它可以作为就是安利一切万法这样一种殊胜自信的这个正果因，就能够帮助我们产生殊胜的定力，或者通过果来推因。上次在注释当中说是不是果因，我们观察，实际上就是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果啊，就像就是说证得红身的人屡见不鲜啊，相续当中流入浮藏者的这个啊，就是说大量一浮藏的数量极其可观，那么成就者接连不断出现，为什么会这么多的这个啊这么殊胜的相出现呢啊，就说明他的这个所修持的道是极其清净的，所修持的道是极其清净的。而且就是说是这个前一本康佛在讲这个新月寺的时候，在讲《净业宝论》的时候呢，也是讲到了这个真正的红身成就的法啊，是大圆满当中才存在的啊，大圆满中才存在。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真正一生当中成就红身果位的，只是大圆满当中才有。所以说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见，他的这个修法，可以从这个方面推知，他的这样一种见也是最为清净啊，最为圆满的一种见啊，最为圆满的见。所以要从这个方面作为这个果因也可以推知，那么他有这么多大量出现这么多的这个成就者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修持的这样道很殊胜，所以说从这个果来推他的因的时候，也可以知道他的这个见解是非常纯正的。一方面呢，就中观当中的这个离识别的见解，还有呢就是说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密宗当中的这个本来清净的见呐、啊、任意之成见呐、啊、等等，像这样的见解呢，完全也是可以信赖的。所以说呢，就在我们讲完这个离识边的系论之后呢，顺便的提到了一点点，就是说是这个密乘当中潜意之中的密乘当中怎么样依靠四正因来现前等性清净无二见，然后在基础加以修行，对本来清净任于自成产生定解之后呢，获得这种殊胜的成就和证得红身果位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明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自中的见解非常的清楚。若有人问，那么这是灵脉派别具一格的观点呢？有人问呢，这个是不是灵脉派别具一格的观点？下面我们就说，并非如此啊，不是单单的灵脉派别具一格的观点。灵脉派当中呢，是把这个观点呢作为主要的观点啊，也是灵脉派当中的这个主要的观点。但是呢，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佛经啊、序部啊、其他的这个六庄严呐、啊，还有其他的藏地的大德，他们在这个暂时的时候呢，有其他的承认，但是究竟的时候呢，都是这样承认的啊。所以这个方面实际上下面这一段呢，也是要说明一切的宗派啊，一切的这样一种佛经论点，一切的宗派全都是圆融无碍的啊，都是圆融无碍的观点，通过各大派祖师的教研来安立一切宗派互不相违。一切宗派都是互不相违的，所以说呢，这个提问呢，实际上就是不是灵脉派别具一个观点。一方面，这个是灵脉派的观点，但是其他的很多很多的新旧派，他都是承认这个的。所以最后最终呢，通过这些校正理证来成就一切宗派都是圆融无碍，千万不要对其他的宗派产生这样一种这个邪见，对其他的祖师不要产生这样一种邪见，就这个意思。既非如此，佛陀在所有圣僧经序中再三宣说啊，首先第一个是佛陀。那么这个观念是佛陀是讲的，首先是佛陀在所有圣僧经序当中再三宣说过的，经典当中呢也是对于这个等性方面呢是般若经啊，有三部地王经等等，这方面讲的殊胜的等性空性的，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像这个如来藏经大涅槃经当中也是讲到了这个光明这一部分啊，虽然讲的略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讲的是一种间接的讲，但是呢是讲是讲过的，这个经典当中是这样讲过。还有呢就是讲到这个序部啊，密宗的序部当中也是像十分金刚序就是说还有讲这个讲这样一种这个密集金刚序啊，还有很多这样一种序部呢当中也是讲到了这样的等性无二观点的，序部当中再三宣说过，还有六庄严等诸位智者也直接间接的方式广泛弘扬的远离四边系论。还有呢就是讲这个佛涅槃之后的就是三部咒六庄严，那么这些智者呢是用有的时候是直接方式宣讲，有的是间接的方式宣讲，广泛的弘扬远离识别系论，所以这个也是六庄严的一曲。实施大成就大成就持名者身体力行的实修法门，一切自治必经的唯一大道。那么就是说一切大成就者和持名者他们身体力行实修的法门就是离识别的系论这样一种修法，一切你要证悟一切知识必经的伟大的就是降离识别的新的修法，就是这样的。所以它是一些新派旧派的意趣核心，所以说这样一种修法是属于新派和旧派的一切宗派的意趣核心，究竟的观点都必须要讲远离识别的新论。那么为了让我们对于这些这个问题产生定解呢，所以下面呢是全真波罗蜜多引用这些各派祖师的他们自己的教言来做证明。下面引用前辈大德的教言教证显要说明此理。 大意是急杂轻言，就近书圣剑，双运接不住，三世佛密意，许自卑脱离，堕边硬遮住。这个大意是急杂就是讲这个噶举派的这个大翻译家马尔巴，马尔巴尊者，就是他的名字叫吉扎。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此处呢，就是吉扎平时我们熟悉的名字就是马尔巴义师啊，妙智巴尊者的上师呢，他是在教典当中这样讲的：究竟殊胜见，双运接不住，三世佛密意。那么真正究竟的殊胜见呢，是这个一切都是现空双运，一切接不住的这样一种自信啊，就是现空双运的接不住了，就是一切不住啊，即为不住，即为不住就是远离一切息论，就要做一切接不住嘛。所以说这个就是三世诸佛的密意，现空双运一切接不住，这个是三世诸佛的密意。许自卑脱离堕边硬遮故，如果你曾许自和卑脱离了，现和空脱离了，像这样的话堕于一边当中啊，这个是应该遮止的，所以应该自卑双运啊，应该就是说现空双运这个方面就是佛的密意。如果你曾许智慧和悲心是脱离的，像这样的话就不是佛的密意，应该遮止啊，这个方面就是这样讲了。藏地成就之王孝金刚也言，孝金刚就是米拉日巴尊子，他的这个译名就是孝金刚。像这样的话，成就者之王呢是米拉日巴尊子，他的道歌当中也是这样讲的：现空若无别，见解之究竟，有时啊有显现实法，无空性法性，无别一味体，自他正非有啊。米拉日巴尊子他是这样讲过的啊：现空若无别，见解之究竟。那么如果能够了知现空是无二的啊，你的见解就达到究竟了。有显现实法，无空性法性，无别一味体。那么实际上这两句当中呢，有可以说是有显现实法，无法空性法性，这方面都是这个相对应的。首先呢，有和无是对应的。第一句当中有个有字，第一句当中第一个字是有，第二句当中第一个字是无字。那么这个有和无呢，它是无别一味体的。然后显现和空性这是一对。那么显现和空性呢，啊，就是这个是这个无别一味体的。那么在一般的法分面前，显现和空性它就是分开的。第三个呢，就是实法和法性啊，无别一味体的。那么就是说实法和法性，那么一切的这样一种实法和它这个法性呢，也是无别一味体的。那么必须要了知这个有无、显现、空性、实法和法性，这些呢都是这个无别的，都是一味的自性。了知了这样无别一味自性之后呢，修正啊，最后自他正非有，不管是自正也好，他正也好，一切的这样一种心识的本体都是没有的，远离一切息论。说自他证的上次解释的时候，自证他证呢，这些这个心识的本体都必须要离开，因为它毕竟不是分别念对境啊，毕竟是智慧的自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自他证的是非有，离开一切程序和离开一切息论的。文殊菩萨赐予沙耶派祖师的离世单窍诀中云：若生执着非正见。那么这个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教言啊。文殊师利菩萨呢，当时是赐予沙耶派的祖师啊，就是说贡嘎娘波的他的一种这个离四贪的要诀，在离四贪要诀当中第四个要诀啊，就是说离开第四个贪执的要诀，就是讲到若生执着非正见。然后如果你产生了执着，就不是正见，不管是什么执着都不是正见啊。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第四个。那么下面呢也是这个离四贪窍诀当中有一个译本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就是这么简短的这个论点，他把所有的修法的次第都包括了。那么若执着此生啊，则非修行者；若执着世间，无出离心；执着己目的，不具菩提心。当执着升起，正见已丧失。像这样就讲到了这个离四贪的这个要诀，还有一些翻译的方式呢，就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单着此生非佛土，它是这样翻译的，说单着此生非佛土，就说如果你单着此生的话，这个不是佛教徒啊，你这个地方翻译不是修行者。所以如果是这一个真正的修行者，你不能够单做今生的一切的一切的这个世间八法，一切的妙喻，如果你单做此生的，那就不是修行者了，也不是佛教徒了，真的是。那么第二个就是单做轮回非出离。那么就如果你单做轮回，单做世间，你对今生的这个轮回当中的今生，对于后世轮回的安乐，你如果单做的话，不是出离心，就没有出离心了。因为出离心它是对今生对后世它必须都要这个打破的啊。我们在修持出离心的时候呢，尤其是观修到这个第三个修法轮回痛苦的时候，一切的今生的不是今生，就是说是这个一切的这个善趣啊恶趣的所有都要产生厌离心，都要产生厌离心。所以说今生的执着和后世的执着都必要打破。如果单做世间，如果单做轮回，是没有出离心的。那么这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三个就是说是这个单做自力非菩萨。那么如果你单做自力，那就不是菩萨了啊。如果就是说真正的菩萨，他必须要放弃自力，必须要就是说修持利他，所以说单着自力是不是菩萨 然后是啊，单着实质非正见。那么这个地方讲的，如果你有实质，就不是正见，没有正见。所以这个是尼斯汤窍诀，实际上是非常殊胜的。它就是短也很短，但是它的这个就说是这个价值也是非常大的。这是文殊师利菩萨亲自赐给，就是说沙迦五祖当中的供养名簿赐给他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如果是单着的今生的话呢，不是佛教徒。我们要作为佛教徒，那么就说你必须要佛教徒的相。如果没有佛教徒的相，那就不是佛教徒，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罢了。那么你怎么样做到就是说真正的佛教徒呢？你不能单着今生，单着今生的名闻利养啊，单着今生的这个享受，单着今生的人间的幸福。如果单着这些呢，不是佛教徒，就必须要打破放弃今生，这个才是真正的做一个佛教徒。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是不能单着轮回。如果单着轮回，就没有出离心。如果我们要升起出离心啊，真正开始要求解脱的话，那么必须要打破对轮回的执着。如果对轮回还有执着的话，那么就是没有出离心的。那么第一个、第二个呢，就说是这个第一个，它主要是放在单独今生方面的，也必须要打破。第二个呢，是对今生后世啊，对整个今生后世都需要打破的，就这样。第三个呢，就是说单独自力非菩萨嘛。如果我们要进入大乘，你不能单独自力。如果单独自力，就不是菩萨。啊，任何没有一个单着自力的菩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你要升起菩提心，就要成为一个菩萨的话，必须要升起广大的利他之心，清净的利他之心。第四个当然就是说是，如果你要在这个菩提心的基础上，你要修空性的话，单着实质非正见。那么就是说，你单着实质就不是正见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实质，反正就是一点实质都不是正见啊。这方面也是啊，直接讲出了一切万法正见的这个本体。对此，学于智者之王沙迦班智达曾经讲解到，若问哪一方是合理的呢？如果问的话，就是对显空啊，哪一分是合理的？无论观待任何普罗迦罗，现分为实数，空分为圣意，现空无二无别，分为双运。那么就是说，无论观待任何普罗迦罗来讲，显现的这一部分就是实数地，空性的这一部分就是圣意地，现空无二无别的这一部分称之为双运。啊，显现空性无二无别的称之为双运。引用校正说明，正如五次第论云，五次第论是龙树菩萨造的。那么在这个五次第论当中说呢，显现与空性了知各自分，何者真圆融，称之为双运。这个方面也是讲到了这个显现空性和双运的意思。显现与空性了知各自分，首先呢各自了知啊，显现这一部分啊是事实，空性这一部分是圣意地。然后呢就何者真圆融，任何一人如果把这个显现和空性真正圆融的啊，这个叫做双运。什么叫真圆融呢？而不是说是有一个世俗一个圣凑在一起，这个叫做双运，不是这个意思。真正能够了知显现就是空性，空性就是显现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就称之为双运。对于此三理切是通的，此三理就是讲显现理、空性理和双运理。那么对于此三理这个切是通达的时候呢，就是所知之处。那么这个所知呢，就是讲机啊，这个就讲见，机道果当中的机，见修行果当中的见，就是这个。所以说对于这个如是通达之后呢，这个是所知之处，就是见或者机了。通过方便与智慧双运的方式加以实修，即是道。那么有了这个见之后呢，要修行的时候是通过方便和智慧不脱离，方便和智慧双运的方式来进行实修的，这个就是道。方便呢，很多时候就直接解释成大悲心啊、菩提心这些法了；智慧就是双运这些法了。所以说，大乘道它就是大悲和空性双运的方式来修行的。所以说，通过方便和智慧双运的方式加以实修，那就是道。证悟后暂时经行地道，究竟获得三生就是果。那么就是说，地道果当中的果呢，就是证悟了这个道之后啊，暂时的时候呢经行地道获得五道。然后这个获得这个实地嘛，然后五道当中的前四道，究竟获得三生，这个是无学道。那么这个方面就是果，这个方面有暂时的果和究竟的果嘛。暂时的果就是暂时进行地道，究竟的果就是获得三生啊，就是讲这个法包括三生的本体，这个就是果。这些法理正是一切不为教理，了义三藏的依趣。那么这个法理呢，就是说一切不为教理，了义三藏的究竟依趣所在。这个方面就是沙迦派的这些就供养仁波尊者和沙迦班智达，他们在讲显空无二双运的道理。